喂，大家好。
我们刚才谢谢玉和大哥的这个分享啊，一个这个蒙福的家庭啊，真的是啊非常的有福啊。那么一人得救呢，全家都能蒙福，是吧？我们今天呢也是借着刚才的那个分享，我们呢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在讲一个蒙福的家庭啊，是基督的家庭啊。我们翻到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一章24节，我们呢一起念一下24节和25节哈。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感谢神的话语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和大家呢今天分享的一段一节经文。那么我和大家呢要分享的呢实际上不止这一节经文啊，而是马太福音的第一和第二章啊，整个第一第二章。那么因为这个章节篇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主题经文呢摘出来和大家一起的这个读了一下啊。那么这个牧师呢，大家知道牧师这个在国内短宣哈，这个我在这里呢这个要连续讲两次道啊，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很 challenge 的啊，这个已经讲的是越讲越少，越讲越快啊。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会比上次还要再短啊，这个没有什么好那个好拿得出手的了啊。我们为什么选这个马太福音哈？我们讲讲马太福音的背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四福音书是吧？啊，那四卷福音书啊是四个作者写的。都是写一个人，就是耶稣的生平。但是呢，这四个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耶稣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位作者在他的心目当中啊，他看到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形象啊，都是有一个侧面啊。马太福音呢，是把耶稣基督放在一个王这个定位上来诠释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王啊。那么什么是王？这个是马太福音要给大家讲啊，给我们讲到底什么叫王。王我们通常啊，就是说这个像我以前啊理解的王就是王位权力的象征啊，王位权力。但是呢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会发现马太在描述耶稣这个王的时候啊，他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描述的。在马太的心目当中，王指的是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气质，他讲的是内在的啊。那么这个至于他是不是有王位有那个权力，这个在马太看来倒不是主要的。所以对王的这个理解的这个的这个不一样，就是从神的角度，或者说从马太的写的那个角度来看，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这个不一致，产生了后面马太福音里面所描述的冲突。马太福音前两章描述了一个大的冲突，什么冲突呢？就是希律想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啊，就想把他给灭掉、杀掉啊。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的心目当中，他对王的解释就是王位权力。那么他呢当然是不甘心啊，把这个王位权力啊让给这个耶稣基督。于是呢他为了保住他的这个现有的这个权力王位，他就要灭掉耶稣。你看这个是希律对王的这个理解，也是很多犹太人对王的这个理解是这样子的。而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神，他对王的理解是把王理解成是王者之心，厚德载物啊，厚德载物，王者之心。耶稣基督不，实际上耶稣基督不屑于和希律来竞争那个职位的，是不是？我们后来看到，耶稣基督当然没有被希律杀掉，但是耶稣基督长大了以后也没有说是要非要把希律给拉下来，他要做王，不是的。甚至当那个很多犹太人那个把那个想让耶稣基督这个安立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怎么退到旷野去，他拒绝 啊，拒绝去拿到这个王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王的这个理解，圣经里面的理解，圣经借着这个马太所告诉我们的对王这个理解，和我们一般这个人的这个理解它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对王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理解。好，那么这个，所以对王的这个正确的理解，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承载神的国，能够承受神的国啊。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常常讲的叫所谓叫厚德载物啊。德是什么啊？德这个字的话呢，左面是个双立人啊，那么右面呢，这个笔画比较多，右面的那个笔画比较多的那一部分啊，实际上是一只眼睛啊，是一只眼睛。就德这个字，它从这个甲骨文啊象形文字啊演变出来的时候啊，右面是一只眼睛，左面那个双立人是什么呢？左面那个双立人是象形文字里面所画的一个道路，一条路。那么德这个字呢，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呢，我们就可以解释为是一只眼睛在看着一条路啊。这是中国我们的祖先造德这个字是这么造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左面那个道路指的是真理道路生命的那个道路，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啊，指的是道，那个大道。右面那只眼睛啊在看那个道路啊，就是说在想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啊，眼睛在看。如果左面那个道路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德这个字就很容易理解了，仰望神，仰望神。这是中国祖先对德这个字的原始的解释。那么德后来又变成了德行，德行啊，所谓德行，德行就是德会化成行动行为啊，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气质啊可以流露出来，可以变成这个行为。那么仰望神必然就跟随神，所以呢德一定是什么，我这个人很有道德，是说他的这个行为也是很美善啊。所以这个是对德的这个解释，这个解释呢符合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对王的这个解释，就王要有德行才能是王啊。至于是不是有王位，这个不是重要的。耶稣基督变现啊，就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选择奴仆的形象，这是耶稣基督选择的，不是说他没有本事当王，是他甘心情愿选择当奴仆的形象。但是正因为他有心中有这个国度的这个胸怀，他神爱世人，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他的心里面哈，所以他承受国是没有问题的。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启示录里面描写的耶稣基督和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形象就很不一样了，那就是真的是王，就降临的是个王。所以呢，有没有这个王的名分名位，有没有王的权力，这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德行能不能够承载国度，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徒要和基督一同做王，那个意思是说我们要有承受国度的这个胸怀，这个德哈。所以呢，厚德载物的意思，咱们中国人说的厚德载物的意思也是有相同的意思在里面。厚德我们刚才讲这个德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仰望神，能够有基督的心，这是厚德的意思。载物，这个物的话是物理的物，这是物质了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物质界现象界的这个所有有形有体的东西，这个厚的那个德没有形没有体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生命，这个德能够承载这个物。那么德越大，你承载的这个物就可以越大。好，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呢，这个圣经当中阐述的道理呢，和厚德载物的这个道理是相通的。我们的德行越高，我们的生命越像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所载的这个物就会越大。好，所以呢， 这就是耶稣基督说我们信徒啊要和这个耶稣基督在天上一同作王的意思，就是说信徒们这个生命啊那这个成长到一个很 mature 的啊这个成熟的这个 state 的时候啊，可以载很大这个物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呢用这个角度我们去学习马太福音啊，就能够看懂了，哦，原来耶稣是王，还真的是王啊，不是一个不是像这个钉耶稣十字架的人说这个人怎么是王，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不理解王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理解哈。所以这个是先讲一下背景的，这个先介绍一下背景啊，就马太福音的背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第一第二章哈，第一第二章。马太福音啊第一第二章很有特点，第一第二章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约瑟，讲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第一第二章里面的主角啊。那么约瑟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特殊，非常特殊，在关于约瑟的解释非常少，除了马太福音，你们看路加福音只提到约瑟这个名字而已，其他的经卷书里面根本连约瑟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所以要想了解约瑟很困难，只有马太福音这一个古籍可考，而马太福音呢里面呢也只有前两章才提到过约瑟。但是约瑟这个人非常非常重要，约瑟这个人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圣徒之一的哈。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蒙特利尔蒙特利尔的那个大教堂很有名，大教堂叫什么？叫圣约瑟大教堂，是吧？圣约瑟大教堂是这个 Brother Andre 啊，这个前两年刚刚封圣啊，封为圣徒的，他建造的，但他不叫这个 Brother Andre 大教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ndre 他这个非常的这个谦卑啊，这个人啊哈，他非常非常的崇拜耶稣的爸爸啊，这个约瑟啊，他呢就以约瑟的名字呢来命名这个教堂，而且他说呢，说我服侍大家呀，不是我在服侍大家啊，是约瑟在服侍大家。所以约瑟这个人啊，虽然这个圣经当中对他的介绍非常少，就是马太福音这两章，但是呢，这个人非常非常重要啊。我本来呢想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分享题目啊，定为不是写约瑟是这个顺服的这个一家之主，哦，我想说约瑟的这个基督的老爸，但是呢这个听着不是非常的这个啊得体啊，约瑟耶稣的老爸，这个讲到不好啊，这个题目不雅啊，所以呢就改成这样。但实际上呢约瑟是耶稣的老爸啊。好，那么还有一点呢哈，这个在我们在查具体查约瑟的这个生平之前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马太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啊有一拼，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时都记载了耶稣出生的过程，另外两卷福音约翰和这个马可都没有记载过，约翰和马可都是从耶稣30岁是吧，施洗约翰出场的时候开始记载的啊，所以马太和马可对不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在前两章记载，都是在前两章记载这个耶稣的出生的这个过程。这前两章啊，反正我们仔细去查考的时候，哎呀，就像两副对联一样啊，这个很多地方啊是可以像对联一样的，可以是 match 过去的哈。你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哈，这是我看到，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家谱的话呢，马太福音强调的是约瑟的家谱，是不是？因为马太福音前两章，玛利亚是个配角，玛利亚的那个笔墨不多的，主要讲的是约瑟啊。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主要讲的约瑟，而路加就不一样了。路加福音它的主题啊讲的是圣灵，马太福音讲的主题是王，所以呢从这个约瑟啊，这个一直那么讲下来，讲到这个耶稣啊怎么怎么做王。这个路加福音不是的，路加福音讲的是圣灵，所以路加福音里面经常出现谁谁谁被圣灵充满啊，就玛利亚被圣灵充满是吧，这个 还有就是圣灵像鸽子啊，这个降到这个耶稣的身上。你看，这都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些记载啊，是说明这么路加是把圣灵作为一个重点在描述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所以 naturally 自然的，路加会在写这个耶稣出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会选择玛利亚作为主角啊。所以马太是把这个约瑟作为主角，而这个路加福音是为玛利亚作为主角，因为玛利亚是圣灵感孕，是因为圣灵是附在玛利亚的这个心中的哈，所以呢，这是玛利亚。那么家谱呢？所以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个两个作者在写家谱的时候，一个作者啊这个描述的是约瑟的家谱，而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那个家谱啊。虽然最后还是写约瑟，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解经家们啊，解经家们这个普遍的这个理解是，路加讲的是这个讲的是玛利亚的这个家谱，玛利亚的家谱。那么约瑟默默无闻，玛利亚实际上话挺多的啊。你要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玛利亚有著名的圣母颂，但是约瑟的特点哈，约瑟在圣经里面没讲过一句话。没讲过一句话，玛利亚的话挺多的哈，所以从这个马太和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写作来看的话，就像是一副对联一样，所以呢，不是简单的重复的啊，这两个实际上差别是很大，差异是很大啊。那么这是第二个背景资料啊，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约瑟这个人哈。那么我呢能够和大家能够分享的是，或者说我学习到的有四个要点啊，四个要点是约瑟身上的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约瑟是个义人，这个呢是写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一章啊，就很早就写啊，这个第一章一开始就写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啊，因为玛利亚怀孕了嘛啊，就是想这个暗暗的把他给休了。义人是什么意思呢？啊，义人就是信神的人啊。义人不单单是指的好人的意思的，为了这个，我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根据是来自于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强调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啊，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谁谁谁是义人啊，不是像我们《三国演义》里面说关公啊，这个义人，那只是讲道德好。圣经里面说谁是义人啊，实际上是在 imply 他信神啊。就像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罗马书里面讲，这个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这个把信算为他的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约瑟是个信神的人。第二点就是说就是他宅心仁厚，他心地很善良，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啊，是安安的把他休了。所以这个是马太在介绍约瑟的时候出场的第一个这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地很善良，而且他信靠神，他信神哈。第二个解释那个也是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读者呀觉得很有戏剧性的，就是神的使者向约瑟四次，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四次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说这个这个显眼，我们一读这个圣经是吧，哦，就这个不得了啊，这个神派使者向谁谁谁显现，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哈。那么这个而且呢，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学习一下的，是吧？这是我们要学习，这是第二点哈。第二点学习一下，那个哪四次呢？啊，这四次啊，都是出现在这个约瑟人生啊面临重大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啊，重大的取舍时候，重大转变的时候出现四次啊，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毫无根据的哈，就是 randomly 这个出现的哈。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个出现的这个时机很重要啊。那么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看啊，这哪四次，我们先讲约瑟能够在梦中啊这个听到神的使者的话，或者说直接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是直接是神的旨意啊，这个领导约瑟，哎， 这个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都想啊，也都想有类似的经历，是吧？经历神的经历。那么我们就要看，哎，到底什么使得约瑟有这么这个特殊的经历呢？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们不是讲了第一点吗？约瑟是个义人，这个是经历神的一个前提条件。他信神，他信神，他信靠神，这是前提条件。而所谓的信神呢，在罗马书里面解释的。解释的很多的，所谓信神就是里面的这个人，我们人的这个灵魂的这个感觉感知恢复过来以后，以至于和神产生关系的这个叫信神，就是心打开，我们的心敞开，能够感觉到有神的存在，能够愿意去和神能够这个合一啊，进入，这叫信神。那么约瑟是个信神的人，那么约瑟的这个信神代表就是说他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感知非常灵敏。我们上个礼拜天啊，我和大家也分享过啊，我们这个现在人信神很难啊，这个给人传福音，我们给大家传福音挺很难啊，很难，这个信神很难，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虽然不断在前进，不断在进步，科技日新月异啊，这个是啊非常发达，是吧？我也是搞这个搞电脑的啊，这个科技啊真的是日新月异，我这个每天都要学新东西，不学新东西，马上就被那个知识就老化掉了。使这些科技的进步，使得我们外面的这个人的感知变得越来越发达，但是呢，非常遗憾。这种外面的这种感知的这种发达呀，反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里面这个人，我们这个心变得越来越麻木。啊，我那个上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过，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到过，一个这个里面的人的这个感知很发达的人，他能够借着所照之物，空气、阳光、水，他都能感觉得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就能感觉到神的这个同在，这个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啊，是个很陌生的一个概念。我们现代人啊，就是说已经被外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感知啊弄得呀，就是说很忙，里面这个人啊就反而变得就是说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见神细微的声音啊。那么忙这个字，左面一个心字旁，那右面这个字就不好，死亡，死了啊。是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心死的意思。就是里面这个人的感知木掉了，死掉了，这叫忙。所以忙不是好事，你我很忙，但是我心死了，就这个意思，就给大家说我心死了，不是个好事情。所以很忙的话，你说我们为了这个忙工作、忙家庭、忙这个忙那个啊，甚至忙教会都算是忙。这个忙啊，使自己的心静不下来，使自己的心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就是说在旷野啊、彻夜祷告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忙不是个好事情。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就是说应该让自己的心啊，每天都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啊，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有一个等候神的时间啊，把我们的这个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啊，什么电脑啊、iPad、iPhone 啊，先暂时放一放。让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说有一个和神直接沟通的这个操练，每天都有操练。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约瑟就是让自己的心能够变得非常灵敏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啊，他才能够有一个很特殊的和神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经历。不是神特别的，就是说只给约瑟讲话，不给我们讲话，不是的，神爱世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爱的啊，那只是约瑟呢，他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很强大啊，很灵敏。那么，上帝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啊，造的我们心里面这个人啊，是有很强的感知性。那个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提到过一点，保罗呀曾经说他想去罗马啊，去罗马的时候呢会带一些属灵的 gift， 属灵的这个恩赐，属灵的礼物啊，这个带到罗马和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分享。这个恩赐实际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他当时没有明说是什么哈。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到，虽然罗马书没有讲，但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能够看得到。如果我们把外面这个人的这个心王啊，这个忙给倒过来，让里面这个人活过来的时候啊，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恩赐来呢？里面的这个人，第一个啊，他心通，这个是相当厉害的。就是说，里面这个人如果能够活过来的话呀，能够感知得到周围的人的这个需要，周围的人的那个想法啊，又很强到，就是说，你像很强到说，周围的心里面的内心状态都能感觉得到。耶稣有这个本领。耶稣你不用说话，他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像彼得啊、约翰啊，这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们，他们都有这个恩赐的，都有这个恩赐，叫他心通、天眼通，这个也是属灵恩赐里面的一种，就是能够看到灵界的，就是说那个属灵的那个东西，能够看到。你比如说神的宝座，说有些有恩赐的那个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是能够看得到的、啊、这个神的这个荣耀是看的，是那个看得到。圣经里面有类似的这个解释，你比如说这个以这个以赛亚啊，这个不是以赛亚，以利亚当时就是这个那个让以利沙说，你能够看到火车火马，那么神的灵就会这个加倍感动你的哈，这火车火马这个是天眼通啊，别人看不见。你比如说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到耶稣的身上，这个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的，有一部分人能看得到啊，这个是里面的这个灵信神活过来以后的话，能够带出来的一些啊，这个平常人没有的一些这个一些属灵的恩赐啊，能够带出来的。那么约瑟呢，有一个属灵的恩赐，他能听到神的声音，他的心是静的，能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这第一个哈、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啊，这四次的显现啊，哪四次的显现？第一次显现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一起读过的哈、啊，就是在约瑟这个娶妻的时候。第一次显现是吧？约瑟想明明不想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啊，想安安的把她休了。那么这时候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梦中显现，说不要怕啊，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这是第一次啊。那么娶来以后，这个约瑟醒了起来啊，遵着这个主使者的这个吩咐啊，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啊，等了他生了这个儿子。那么也有古卷说呢，是等了他生了头一个儿子啊。约瑟啊，为什么要说没有和他同房呢？这个很重要是吧？要不然就说不清楚了啊。这个很重要。约瑟在这里我们看得到，他敬畏神，他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智慧，他没有和玛利亚同房，直到这个耶稣降生啊。因为耶稣是吧，他是耶稣的爸爸，但是他又不是耶稣这个属灵啊，属灵这个爸爸啊，耶稣的属灵的爸爸是这个圣灵啊，圣灵感孕。所以呢，但是呢这里要补充一句啊，这个圣经只是讲耶稣出生之前约瑟和这个玛利亚啊没有行这个夫妻之礼，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后来没有生孩子哈，因为耶稣是有两个弟弟的。那么这两个弟弟呢，是玛利亚和耶稣玛利亚和这个约瑟生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因为呢，就像这个天主教可能到今天还有这个教导，说玛利亚是圣女，是处女啊，是 Virgin Mary 啊 ，Virgin Mary 是肉体上的这个 Virgin Mary， 这个不符合这个事实的啊，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个你我们要看到人这个神呢，是一个让这个夫妻和人长大了要这个结婚，和夫妻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这是神所喜悦的啊，神所喜悦的。而圣经这个教会啊，早期历史教会嘛，走到了一个就是禁欲主义，走到禁欲主义以后啊，有人走到极端了啊，矫枉过正极端了，认为啊这个 这个夫妻之间的都是不好，夫妻这个同房都是不好的，非要让玛利亚呢成为这个圣女啊，这个一辈子要让她当这个处女，这个不符合这个没有圣经的这个依据，是吧？你想，我们想，哦，我们不为玛利亚想想，我们也要为约瑟想想，对不对？这个约瑟容易吗？如果玛利亚一辈子当处女，那就意味着约瑟非要一辈子当处男，这个没有的。这个神没有让这个没有让这个约瑟这样做的哈。那么，夫妻合而为一，符合圣经的教导，什么一定是不能做的？婚外情，这是千万千万是不能做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是毫不含糊的。如果没有夫妻的名分，你不能行夫妻之实，一旦行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相当严重。这个一点含糊没有。你看这个圣大卫当时就犯这个奸淫罪，搞婚外情，被神就狠狠的惩罚，啊，狠狠的惩罚。那么现代社会啊，好像觉得这个无所谓，不结婚也行，是吧？这个未婚同居也行啊，这个婚外情，只要我不告诉我的这个配偶，是吧？那怎么能说算伤害他呢？对吧？我是背着他做了嘛，偷偷的做，是吧？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是糊涂，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来到教会啊，听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啊，以至于误入歧途啊。所谓就是说，圣经当中也讲，咱们中国人也讲，所谓万恶淫为首。这个首这个字不是说婚外情是最大最大的罪，最大最大恶，它这个首不是讲最大，是讲首先，是第一，是开始讲，这很重要的。这个人啊，本身在这个灵是的方面啊，有神造人的时候，他有，因为有神的这个恩典，他实际上人一是剩下的时候，他本身他是有一个 protection， 只要你不心里面去拜那个神啊，就是有意不心里面不拜那个鬼，有意识的迎接让魔鬼进来，他是不会想进来就进来的，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但是有一个条件，可以让这道防线突破，什么呢？这个身体的不圣洁。身体的不圣洁，就这个，你比如说婚外情啊，这个就像这个淫，这个就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这个，好比是这个，什么 HRV 叫什么？叫那个艾滋病？谢谢啊，就是好比是艾滋病病毒，它把你这个免疫灵里面那个免疫力给你，把这个屏障给你撤掉了。撤掉了以后，其他的那些罪就跟着就来了，你挡都挡不住，跟着就来了。谁犯奸淫罪的？你说你首先你不能诚实，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时候背着配偶，首先这个撒谎的灵就进来了，然后再进来的竞争啊，这个嫉妒啊，这些这个心里面的不平安啊，这一个一个的个罪啊，就被你自己灵里面就砍了一个缺口，这个就进来，哈，你这个这样把他那个想让他出去，他都出不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万恶淫为首，这个首就首先的意思，所以不要犯这个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那个听一个牧师那个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爱情就像是 fire。好的，如果在壁炉里面的 fire 是好的啊，但是你把这个火你从壁炉里面拿出来，那就危险了，那就会引发火灾。说婚外情就好像是点火呀，你不在壁炉里面点火，你是在你家里面点火一样，这是很危险哈，很危险。所以这个呢，是我和大家要分享一段啊，就是说约瑟和这个玛利亚啊，这个生了耶稣之后的话，还生了耶稣的两个弟弟，那么。还有一点啊，第二次呢，这个向这个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是在这个耶稣出生之后生子啊，我说结婚生子啊，生子 生了约瑟以后，生了这个耶稣以后呢，约瑟呢就这个领着这个玛利亚和这个耶稣啊，就逃到了埃及。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第二次大的变动迁徙，第三次和第四次都是在定居啊，定居就是在这个加利利啊这个地方。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定居，这个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啊，在约瑟的这个生命当中，他的人生大事娶妻啊，这个生子，这个定居，都是有神的这个带领，都是有神的带领在里面啊。这个呢是第二点和大家分享的啊，就是这个梦中显现。第三点呢就是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会发现约瑟，如果说约瑟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什么，那就是顺服。约瑟当然是顺服，你看这马太福音的前两章里面约瑟没有讲过一句话，对吧？那能不顺服吗？对吧？他这话都没有的啊，就是说神说什么他起来就这个起来就做啊。那么顺服神呢有三个三点和大家分享啊。顺服神的带领，第一点是约瑟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话啊。那怀疑神的话的话，他就不会有行动了，他就会说这个梦是不是我瞎做的梦，还是真的是这个神的旨意。我们说他没有这个怀疑，他起来就做了，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追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要这个做好思想准备，那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是想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旨意，那么首先要学会的就是顺服，他让你做什么要做什么啊。就你比如说约瑟他自己想的是不和玛利亚结婚，那神说你要和玛利亚结婚，那么他呢要顺服这个顺服神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经历到神，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马上行动啊。这一点从哪里看出来的呢？这一点是从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十四节那个地方啊，讲到这个神的使者提醒这个提醒约瑟说，赶快啊，带着玛利亚和这个孩子啊，赶快逃啊，这因为这个希律啊要杀人了啊。那么约瑟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这个夜间很重要。这个说明他一点都没耽搁，因为约瑟是在梦中这个听到神的使者的话，所以他夜间起来啊就走。所以呢听到了神的这个旨意啊，要赶快去做，要赶快回应啊。这个是约瑟顺服神的另外一个表现啊，他赶快做。第三个表现呢是默默无闻，毫无怨言啊。约瑟我跟你讲，约瑟在前两章里面没有讲过一句话，是说这个给读者，所以以至于就是给读者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就这个人物啊，他默默无闻的，很低调，他默默无闻的啊。那既然他一句话都不讲，那就肯定就不会是发怨言了，是吧？所以他是默默无闻的，这个